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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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
稍微稍不用稍微斜一点点。哎，对啊，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啊，对对，谢谢，好。哎，请放掌。夜报生要电风扇要冷气，这只怪我们的巴士好像不是很完整啊。好，我们现在开始昨天接着昨天的昨天我们讲到最后的那个果中犹自不浅真就是变相观空为后的果中犹自不浅真，严明出发成无肉，三类分身习苦轮。那我们讲到一半现在就是讲说，因为我来问大家眼识要清净要怎么样才能清净？眼识要清净我们现在因为我这个答案其实一讲马上就知道，可是我希望大家慢慢学会一种思考，就是说假如你懂了这个道理，你真的懂了道理，你自然会连通。而且它不是一种什么，不是一种好像固定答案，是一个理则的会通。所以我一直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不要算尽所有的数，算数题目是会算最要紧。你会算了，你不要背题目啊，对不对？走到哪里不但自己会算，而且会出题。所以面对任何加减乘除，你会不会有恐怖心？不会，因为你会算。所以我们现在在学佛，尽量不要零零碎碎、枝枝节节的，这样你读不完，你读到最后会很沉重这是这是每个人，其实有时候讲归讲要自己能提升，其实也要看个人因缘，还有就是投入多少你投入越多，你越容易会通，你一会通以后，其实你没挂碍。就好像说你每次出门为了怕人家问你家的状况，所以都不要背一次你跟你父亲的关系、跟你母亲的关系、跟你兄弟姐妹，我是他的姐姐，我是他的妹妹，要不要背？如果这样，大概我想去医院好了因为难道你家的事你还要一直背吗？所以除非应世间的某种因缘，我们必须要了解世间差别我知道，就理则性的东西其实，我们讲的就是一个唯一真见，唯一真见。那包括了解其他的法门虽然每个名相，我们昨天也讲过，每个名相的施设经常有它的善巧，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每个法门的施设的善巧定义。可是，就好像天台里面，因为天台我花了不少时间，所以有时候会应用它来互相联动。那它是不是中国佛教？因为天台智者大师用的资料都是印度佛教的资料是解读翻译是中国经典，不过就是都是印度来的当然心态这个要讲又是另外一个文章了。他这里有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理观若通达任何四相的三昧都可以通达。所以理观不成就你光一直四相修你很难成就。也就是说佛法的基本正见 智慧成就以后，其他的东西就很好利用。那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如果光看，我们不知道，其实就是数学一样嘛。你会算了以后，任何题目你都会算嘛，你怎么变我也会啊。所以我们最重要是培养一个稳定的证件，一个活的智慧，而不是一个死答案。好，那其实我现在问的问题也不是多伟大的问题，可是我要你们思考，如果眼视要清净，要怎么清净？嘿，那还有一点，对，这当然这个是其中一个嘛，哈、哦，哎，对，这个根据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可是还有一点，最根源的直接解答的，当然答案可以很多类的，没有一定标准答案的啊、哦。可是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也是缘生缘灭的道理，眼是有几缘？九缘，眼是要清净，要九缘清净，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开始在，我们刚才讲说不取相不取随好，是道理懂了以后开始下手了，开始从这里开始着手。可是在理则上，我们要建立一个如何到底最后彻底清净的眼识是怎么建立的，它怎么样的来源，所有的来源都清净，才真正能眼识清净嘛。它是由九缘所成，那当然是只要有一缘不清净，眼识就不可能清净嘛。可是眼识有哪一个缘？因为还有第八识的根本一。所以我们如果今天要谈的话，包括我们讲说六七可以在因中就转，对不对？其实真正的六七也必须要果上缘，不可能彻底转啊。那为什么讲说六七四可以在因中转，是部分转？那第五呢？因为第五夯夯的它很难转。一个造业就做坏事也要脑筋清楚的，你知道？脑筋不清楚能当啰啰而已。所以啊，有人讲说，有人笨到连做坏事都没办法。他说：“那笨到做坏事好吗？”我告诉你啊，做坏事是幻觉，那笨是愚痴，那很麻烦。那怎么救啊？好坏都分不清，做坏事的人啊，就算他造很多业到地狱啊，脑袋还维持一个对善恶的判断，只是他为恶。现在就连好坏都分不清楚，这个是很难介入的。很难介入，就是说你不知道怎么去接引他。他可能没什么重恶，可是问题是怎么开发他。所以有时候啊，讲来讲去啊，在菩萨甚深微妙的行的活菩萨的，有时候啊看到有人会，你觉得好还是坏？眼前来看他堕三恶道，长远来讲至少认少结个缘，也就是未来我必须是因缘度他，因为没什么好顺缘了，至少用逆缘。所以我们经常说有人对我们为恶，我们要讲说未来因缘成熟我当度你，那总是要有缘。不过这个已经是非常行的，你不能故意让人家毁谤，然后说我要渡你，那我想你先造罪啦，你让他堕地狱啊。可是问题就在广大的菩萨行，活菩萨的行，他要看众生度化的时候，他要看找到一个可行的路，到最后不行，连恶缘也度的恶缘，也就是说我先总是先建立关系。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因为我们经常落入一个很短浅的思维观念，所以我们做不了广大的菩萨行。像我一直在讲啊，这个当然岔开，不过就是因为这都是实际的一个修行观念啊，我希望能了解一下。因为有的人在听我的录音带，不过有听，大概也会提过，不过这是我的真实感受。当我们不断在行菩萨道，才知道我们的福报很浅。 我们都以为我们福报大，其实很浅，浅到什么想要给人家什么东西没办法。还有像我们现在很重视因果报应，对不对？所以因此我们不敢去违犯一些过失，是不是？没错，因为我们必须很谨慎，因为我们没办法去智慧去跨越那个小过失去看到大是非。所以我一直举这个安世高的例子很有意思。安世高竟然敢于让对方造杀业，你看，就算安世高之前欠他的，可是他今天主动让他来杀他，其实在某个意义就是让对方造杀业哦。这不能说我还钱就还了的，因为你对一个众生像起杀意啊，然后杀，然后起意乐，这个就是再怎么样你就是造业。那你不能讲说那上辈子他欺负我的，这个是另外一条路，你跟他的债另外一回事，你造业还是有业的罪。好，可是安世高竟然能让他造杀业，然后以此杀业引眼度他，不是吗？那也就是说他能超越眼前的小事小非，看到是往后的某一点的度化因缘。那我们敢不敢？我们且不要讲说能去让他杀，我们去如果一个思考更深细的，就我会不会起心动念，像我们现在连死人家碰一下都怕说会颠倒吧，对不对？我们现在连摸一下都怕会起执着，其实没有这样啦。要看什么因缘，当一个境触摸你的时候，是升起清净心还是染污心，应该要这种抉择了，而不是决然不能碰了。要决然不能碰，你就要悬在空中，因为床铺也碰一遍了，是吧？你知道吗？现在我们临终什么都不要碰，不是啊，是什么碰触因缘让你生善念？像那个南传，他也是临终的时候，你要捐东西都是让他碰一次。我们地藏经是立耳根，它是让它碰了之后用身的触身是增强它的意念，这个东西是我要舍的东西。所以碰是干什么？碰是加强它的意念。在一个大家模模糊糊没有具体诸多因缘来巩固它的因缘的时候，它没办法形成那个坚固决定的念，所以必须要透过其他因缘助念他，光音声之外还有形象还有感觉。所以我们不要死守一个大家的乌龟脱壳，不是每个人都乌龟脱壳，有的人是安乐死、哦、所以说不大一定那我们现在要谈的这个就是说，像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不敢去抉择。那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智慧不够。像我们现在讲说，如果要管一万人，我们可能很在乎水沟有没有弄好，怎么用好，我们不敢随便去开路，因为可能会影响路旁的那些住家。你会在乎很多的小因小果，那是不是该在乎？该在乎。可是你可能看不到大因缘。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重视小的地方？因为就是看不到大地方，只好就眼前能看的要看，否则都要两头失。你两头是，有的人说哦，那修行那、啊、大作为，结果大作为没做成，小过失做到最后成大过失，因为一直串习成一个大过失。也就是说我们的智慧因缘不够，我们的福德因缘不够，所以我们没办法做广大菩萨行，是不是？所以我们诸多因缘不具足啊，在度化这一方面呢、啊、我们不大具足。所以像菩萨他们在示现啊，他们最主要是怎么样？我们要想一下，以我们现在身体啊，我们已经习惯这个身体，你能不能想象你变为蚂蚁身？你觉得蚂蚁身好不好看？蜈蚣哎、欸，两只脚穿鞋子，要认为在穿很久的那一种的故事，对不对？蜈蚣有好几只脚，好几双。你们想上身上跑出很多脚，你会觉得庄不庄严？我请问你，我想如果一个像活菩萨那个自在身，他也会看到会长成一个很庄严的蜈蚣， 当蜈蚣王去度他，因为他没有一定的美丑观念。也就是说，如果以天人看我们真的像蜈蚣啊，不是吗？我们是四只脚的蜈蚣，那另外我们看的蜈蚣很长的蜈蚣，那到于那种无色界的，他们不一定有色法，他觉得色法是沉重相，是不是？所以在从色界要到无色界，是必要观色如牢笼嘛。他说你们这些众生很可怜，怎么一直都背着笼子呢？那我们还为笼子化妆，你看很奇怪哈、哦。那越笨到多彻底，在无色界中，你为什么扛笼子？可是我们还不但扛得高兴，还化妆笼子嘞，好、哦，把笼子化眉毛，这是有病啊！所以他觉得我们有病，可是我们还蛮喜欢的。那被给这个笼子还穿衣服，还要打扮。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不可思议，哪有笨到那么彻底的？你如果想象一个蜈蚣面对镜子在擦口红，你不用擦了，你再擦也一样啊。可是他就是喜欢，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蜈蚣起床在擦口红，就是一个不自在身，一个烦恼身所产生的业报身，以这种染爱心。所以造成对这个色身的种种挂碍，因此你执它为实，执它为有意义的东西，所以造作的它继承业报果体，又产生下一个因继续造作。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想象菩萨的这种度化因缘，你怎么想象？我们也不容易感受佛的功德。为什么不能感受？因为你没有这一份自在感觉。所以当一个人对佛法越来越通达的时候，其实对佛的功德的观察会越来越相应，他会知道说原来当蚂蚁身也没什么不行。就像我们昨天讲的不是在这边，不是另外一个地方，因为我就讲多了，有时候混在一块啊，因为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就像那个牛粪啊变成香精这样啊，日本把那个牛粪，因为它吃草啊，把那牛粪抽出香精来，这个香精和直接从草抽出来一样，完全一样，都很香。不过一个是从牛粪抽出来的，那差在哪里？所以说，当他知道这种香水是从牛粪来，价格就比较低；只要直接从草来的，是比较高。可是草又是从粪来的，那只差没看到。所以我最近在上课，就是说我们的饮食欲啊，我们的饮食欲一定要怎么样？要用嘴皮包着才好吃，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不然你咬一咬，好吃的时候你吐出来，那再放进去，你要不要吃？没有改变哦，只是出来再进去而已、哦、你要不要吃？你不看啊，可是就是包在你嘴里呢，哎，有没有差别？没差别啊，是不是？你不看就好吃，为什么吐出来就不好吃？你看人多无聊，拿出来还拿出来，照理讲反而是觉得还有点距离，你都不敢看了，竟然包在里面还觉得好吃，人而已之而已。所以你多理性，你就拿这个来比，你就知道其实不理性。包在里面的好吃，拿出来不好吃，可是不好吃的觉得可怕了，就包在里面才好吃，真的很无聊。众生的愚痴，愚痴到老实讲，所以我们要讲说，如果越懂得佛法，你会发觉这一辈子一直在过很无意义的，而且莫名其妙的。所以一醒过来，哎呦，为什么怎么做这种事情呢、啊？所以这时候有没有说什么？所以我们讲说那个什么，道共戒啊，定共戒。另外一个道共戒，为什么那个戒自然成型呢？就是说，他醒来的、啊，你还要不要去执着？不会去执着，因为他知道了。所以最近我刚好有讲到一个课嘛，那我在讲那个，我在想一想，还蛮有趣的哈。顺便讲，因为这个都为止，可是一个人看得清楚以后，所以说我们在断烦恼，一定要从根源性下，否则的话你没办法，你一直压抑没用的。所以你要找到烦恼根源。 所以终究到最后要改变自己的对事的一种正见之见。因为我在讲虚赖心的时候，那虚赖心因为他道德很好，他虽然很穷，最穷的，可是道德很好，所以第四天很怕他会夺他的地位嘛。那但是虚赖如果这一个业报生完了，可能会夺他的位置，因为他品德比他高嘛。所以他为了，你看第四天是天人哦，天地哦，可是一知道说自己的位置可能被夺的时候就起烦恼了，所以就派的很用很多因缘，用武力的，用很多东西要来伤害他。可是因为虚赖菩萨哈，他是一个解脱者，他很清楚，所以他不受动摇。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他也派他的夫人，派很多天女啊下来啊，来勾引他。那对虚赖来讲啊，他根本不用闭上眼睛，他接着说：“拜托你不要来。”那为什么不要来？因为我就举一个例子，因为我们现在很难去想象，可是我就举一个例子，像以前我有一次我看到一只死老鼠，那个死老鼠是在下雨还是怎么摔下来，全身都湿湿的，你在虽然它 乌黑亮丽的身体都黑的嘛，对不对？尾巴又很长，那肚子都打开了，都是虫，那个真的是很可怕，而且产生哈。那对虚赖来讲哈，天女啊在空中里面飞啊飞啊哈，他只能看到一只一只的死老鼠在那里。你想他会讲说，要是天女讲说，我们来一个好不好，我们再多一点，如果你觉得我不够引诱你的话再多几个。可是在虚赖来讲，一只死老鼠已经够呛了，你又跑了很多只，而且在空中乱飞乱舞，他一下到拜托你不要再来了。也就是说他看到是真相，他看到的是广大功德，清净功德。所以我们经常以我们的量去以为道人修行人的想法，错了，不是这样的。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更真实的东西，更真实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说你不要压抑，他说不会压抑啊，我看到死老鼠我没有任何压抑，我说你赶快走，你不要再越多越多只，满天都是死老鼠，肚子都长虫的，在那里会飞飞，你不觉得很可怕吗？就是在他的所观的境里面，他现出的是这种境，所以他没有那种任何有一种所谓的抗拒啊，这个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在视线很多境的时候啊，往往第一个我们不能自在，是因为什么？我们本身先挂碍，先认定了，认定完了以后才用另外一个理性来对治，其实已经你先掉入陷阱，然后再想来对治，慢了。所以我像我们在打坐有时候有妄想起来的时候，先认定它是妄想，认定它有意义，然后再起个念头要抗制它，其实都已经中计，都已经慢了。所以从一开始，这也是我们一直修学，就一开始就认定它的真正意义，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先松脱对它的执取心，这个点没有解决。你就说你先肯定它的实在，然后再来想对治它，慢了。那个对治是后天的事项的对治，不是直接就本身的对治。所以我们现在就本身为什么我们对很多东西我们不能自在，我们现在先讲别的，就是说以我们现在我们在面对不同人的时候啊，我们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你能不能身份转变得很快？像我们出家人，尤其是如果出家很久的，有出家人的好习惯，可是同样有出家人的固定习惯，所以我们很有些地方就跟人家很难沟通。第一个，你不容易打开你的立场去理解对方的想法。有时候我们看到社会很乱，那就哎呀这个很糟糕，可是先不要急着去否定，我们没有说他好，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先用对立心，你就无法度众生了。在我们前看到那个摩托车啊在飙车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种期待，期待什么？他撞电线杆。虽然我们内心都不想，可是他如果要是撞到你，一定有一种 易乐心出来，撞到了，活该。可是内心还是保，外表是保护，保持很庄严，可是心里却是暗高兴着。为什么？这就是嗔恨心。可是你没有用另外一个观念去想，当你起这个念头的时候，其实你忽略了，就算极烦恼的人其实是不自在的。为什么？他所现出的境，让他没机会去抉择。也就是说，他其实是被他的业力跟烦恼支持着，他就在这样的框架底下，他无法去认知另外一个道理。唯有你懂得他的心情，站在另外一个立场去知道他。你看哦，如果我们像这样央劫摩罗杀900多人，如果以我们来讲，我们可能会升起一个很大的怨恨心，说赶快把他抓去枪毙算了。可是佛陀不但没有起这个念头，还度他。后来央劫摩罗以后忏悔以后，走到哪里去托钵，人家都丢石头，每次出去回来都是全身伤啊，可是他甘愿受，因为毕竟杀了那么多人，所以他会受报，会受报，可是他会解脱，造解脱。为什么？人啊，在某个因缘情境现出来的这种唯心世间里面啊，他无法跳脱。假如他的结不打开的话，所以我们假如没有打开一些根本的判断、根本的价值观，我们在很多地方我们没办法去思考、去理解。所以说活菩萨能知道说，其实他不会就现前境认为他没有善根，只是他现在的种子现行是这样的情境世间，就算堕入畜生道，也不过是畜生因缘成就，并不表示他后面的善根因缘没有。现在他会用一个很慈悲的想法，就是说我如何诱导他背后的善根因缘成熟，让他起现行。他会用一种这样很宽广的角度，像我们比较不容易。所以当我们一，我就讲说，当昨天我们讲一个主观的问题，但我们不能用一种对自我的观破、哦、我们这个实性、啊、外环位啊，开始一路就是在观我空啊，法空，到了真正法空是到八性开始哈、啊，这中间都是对我空，也都是在对我空的对峙，所以对我空的对峙以后会产生一种慢慢对我的相互，所以那个真正所谓的客观性才出来。那我讲说，像我们来讲，这里因为后头有讲到说三类分身习苦轮，我们且不谈我们的三类分身，我们在面对不同的人，其实我们很难打开我们固定的习性，所以我们经常有一个固定态度。我说说，比如说即便你是一个出家人，你展现你出家人的身心威仪，那是威仪，可是你的心是开放的，和僵硬的是不同哦。一个开放的心灵和一个我是依以开放的心灵，依观察因缘谨守出家人的分际，和一个是坚持一个认定非得如此，都是如此的，这样第一个它是一种对立，也是另外一个执着。所以所谓的菩萨的那个风格不容易出来，就是说我们经常会用我们的固定价值观去思考事情。所以因为你立场确定了，所以你不容易去感觉怎么样众生的问题。我现在要讲的这个问题，这个有时候人只有打开心胸，他在思考对方的问题的时候才会感觉得到。所以随时保持对一个境的一个观察，尤其是对自己的放下，包括未来说法都有帮助，因为你比较有机会知道他的需要，你比较知道他的需要。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一定的看法，你会好像把它打开来去知道。所以这时候在某个意义上讲，叫做也是一种化身嘛，对不对？对一个纯佛教徒的，对一个非佛教徒的，对不同的人，你会用什么态度来对待？有时候我们会一直始终，尤其我们长期在佛门里面的，会一直用佛教的标准去要求人，不可以的。有时候就用人天相对善法在要求人，不从佛教立场。为什么？这就是佛法，这反而是佛法。 所以你没办法分身啊。所以你认为说，我们刚才讲说，你能不能进入到当蚂蚁，你能不能感受蚂蚁的念头？蚂蚁也有念头啊，蚂蚁在这么一个很浅的智慧底下，他们起的怎么根生七世间，他们所形成的一个族群，一个众生类的思维，你不容易去体会，因为你先坚持我，所以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那因此你也不能化身你这个身体，没办法。所以我们要不要讲说化身，将我们现在的身心，我们没办法在面对不同的人随时打开心胸，这就是一个对自我的关照不够的地方。其实在某个意义，如果了解佛法，了解唯识的道理，其实我们拿来做现实身心的观察的时候，你化解，其实为什么人家说唯识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学，它不是一个硬邦邦的世间心理学套在一个表面上做怎么样的判断，不是。你会化解此生彼生，此灭彼灭。为什么这个人不容易客观？很简单来讲，不客观就是我执重，我执重故不能客观。对身心挂碍，自己的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坚固者，就不能相应于世间的其他不同境界，因为你固定了，是。所以你不没办法在，你唯有在经典僵硬的经典找道理，你不容易在生活世间的一般人的苦当中找道理。而且你看到的苦经常是僵硬的苦，你不能看到苦的极。此人的根本无明是因为对事情产生怎么样的执着，而他的苦是依什么因缘才会形成这一类苦，所以你会用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情去了解他。那因为你同样对佛法也产生开放的心情，所谓开放的心情，就我不必然说一种药，因为所有药皆是方便，你知道吗？所有药都是方便，你先必须要用，所有药都是方便，所有药都恭敬，不是随便哦，所有药都恭敬，因此所有药我都能善用，因为我没有一定要说什么药，所以我才能用一切药。我每次就固定那一个固定思维，因此你其他药用不来。因为什么？第一个，你自己的观念先障蔽你自己。所以我记得我一次在，我刚开始在弘法的时候，有一次我讲到一半啊、很麻烦，没得讲了，真的就卡住。你知道我准备多久？因为刚开始去上课，到一个佛学社，一个大专佛学社，我你看我为了上他的课，我准备多少讲义哦？我现在都很少带，我要带一小张了。以前是带好多，结果就因为准备好了，所以照着那个准备好的路在走，结果很快就讲完了。讲一个小时，竟然讲掉好几张，我真的不可思议。以我现在是怎么可能讲那么多？其实因为都被绑住了，你忘了讲到脑袋空掉。我也不知道下一步要讲什么，哦，那时候我就愣住了，这怎么办呢？因为我没有想到只会一次讲完，而且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讲光了。下一个小时我因为绑死了，后来我还好，我这个人大概有点不知道，就是嘴巴躁动，脑筋在想另外一个。后来我自我提醒，当作聊天，放开。整个身心一放开以后，我就不管我讲什么，全部就折起来不理他了。那我就看你们需要什么，我就以我自己设想，就是伸出什么亲所缘，以你们为书所缘，伸出我的亲所缘。我观察，我可能判断错，可是我认为你们可能在你们这样的学生因缘需要什么，那我就掌握这个原则，就开始当聊天。结果到最后还了后半段的比前半段好，因为前半段的是在讲说在念书，所以才会一下念完啊。后半段是说法，因为在讲一个人跟人的互动。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说法，这个都是以唯识的立场，所以说你要有时候要用，就是说不要为不要没有观苦集进来修讲灭道，这种说法很怪的， 可是你苦集你又关不来，因为实际上对方的苦集我不知道，因为我要下药嘛，所以必须你以你的那种慈悲心看他们真实需要，好，然后内心起一个他们可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起这样的心对应这样的境。那第一个，我不在乎文辞怎么样，而在乎能不能达到这个除苦的作用，所以先把心放开来，那这个东西其他就让它随缘生起来，所以会准备，可是准备完了以后会有一种想法，就是随时丢掉，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准备，我不必然走它那一条路，就是说我大概有准备药，可是我不一定用那一方药，这是一个观念。所以你必须要是把一个观念也透在一个现实人生的角度来看，这个时候你的说的东西才活起来啊。所以我们经常会设想取一个境出来，就是说当你说法已经化解，你失去一个真正所，你对所言失去意义，会有什么一个问题出来，就是说你说法变成只是在传递一个佛教知识，而没有一个苦的所言，这时候说法意义会一直退，你好像在一个教书匠，会感觉是这种问题。可是如果不管是即便不管人怎么样，你始终有另外一个内心升起的一个影像，这个影像是依这些人而升起的一个对待想，而这个对待想我们起的是一种当作福田想，当作一个怎么样的想，这时候我们发觉面对这个境的时候，我们有升起其他的功德念头、善法念头，这时候说法因缘会一直一直涌现出来，而且会产生很大的意义，因为它自我身心调整也都会发挥作用。好，这是一个维持上你必须要借个境生这个心，所以投影，所以你必须要让这个境升起有力，也就是说你平常对某些观察也熟了，所以很容易以一个念头去观想的时候，内心就很具体，就生出一个你可能就在现前当中成就无限功德，这时候你不在乎人多人少在何时何地，你会用一种极恭敬的心照顾这个念头，结果很多事情你发觉始终有 无止境的一种味道会一直在你内心涌现，所以有时候上课人家听得都快睡着了，可是自己越讲越高兴，不知道在高兴什么，我们知道，因为你发觉你觉得有意义。所以有时候像我们来讲，我讲实在就是身体不舒服啊，讲课完就好了，好几次，不然要看什么病啊，大病不行，我小病可以，小病讲完就没了，因为什么？不跟他相应，跟善法相应，的确是如此。所以你经常必须要就你所说法的因缘起另外更广的相，就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个境，你赋予不同的内涵的时候，其实一一见分起，其实他会起这个见分，不就是相分，不相分出来，不是见分出来嘛？所以这个本身就是心在借个境，以人为境，然后升起善心所，以这个善心所再结其他善心所，你知道吗？起一个善心所，一个以善心所，再以这个善心所为基础，再观其他善心所。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一个事情做善的时候，不是一个善，是很多善，分不清楚，同时又精进，同时又不失这些，像比如说无贪、无嗔、无痴，同时会很多善因缘会同时现出。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就是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我们以一个善法为，就是说我们经常是因为一个所缘会生出一个能缘，它是同时的，那同时又是前后一直不断串生出来，所以我们依着一个所缘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依善法为因缘，然后再升起一个分别心，那这个分别心又串成下一个分别心，所以变成善一直接着善，一直接着，就是一直始终用正念相续的方式成就很多功德。所以啊，后来我们最近我突然发觉，我们经常讲说某某佛菩萨术士修无量功德，其实我们也是在修无量功德，就在一个短暂时间修无量功德，的确也是无量功德。 何况那是不可思议的无量功。我们现在讲说，在我们眼前里面，我们起的所有的作用是在一个念间，其实很多善因缘就同时显现出来了。好，好，这是一个。那我们现在还有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活菩萨他能示现这样的一个功德，可是请问活示现出来的时候，你见到什么样的活？因为我们必须要前后一致的，活的三类，因为他这里讲说三类分身习苦轮，视线道乃至蚂蚁、畜生、鬼道，任何道都可以，他都能成就。就像那个维摩诘居士，到换乎走卒的地方，他也是一个头，然后就当这一个地方的上首，然后就领导这一群人，所以他没有一定身份。所以他叫居士生，是为了这一起生命，他没有必然生。所以当我们啊，我们这里后来讲说西方净土有没有女人像？没有嘛，对不对？那有没有男人像？
没有，
没有。有男像，认为说有男像无女像，没这种事啊。他叫无男女相，为什么？因为他是对开的，那是个对开式。那这样呢，我们这里非常好，没有女相，你内心有啊，你内心有啊。我们这边都很好，都没有男相，有啊，我看你现在就现出来了。所以希望净土没这些相，所以明方便讲说没这个相，其实也没另外一个相，因为它是一个同时起来的，是吧？好，那我们三类化身，三类化身化在哪里？其实当一个活现示现出来的时候，我们见到的是什么？见到你能见的化身，你没办法看到活的报身，而且你看到的是什么身？也就是以你的量，也就是说活各个众生皆有八识，所以活示现他的身，而众生在看活的相的时候，即便活现出庄严身，跟你被你看的还是凡夫身。为什么？因为你的业报关系，你以活的境界为枢锁缘，内心升起的一个亲锁缘，所以你看到的佛陀还是凡夫身。所以我说有的人一直期待活能降临，让我们有什么能感应啊，希望他能来降临这个地方，他都要真降临下来呢，还是被你看成凡夫？你没办法看到活的真身。不，你要知道啊，你那时候看到的一个只是会动的活身，和一个木雕活身其实没什么差别。所以当然功德更殊胜，殊胜到哪里？殊胜到你能体会的那个程度而已。你没办法再看到更细的功德。为什么？因为你的智慧没办法引现这样的亲所缘，懂吗？所以才活会化身到很多类。其实你见也不一定见，其实活有没有视线不知道。为什么？就算视线你也不一定知道。那为什么有些人在凡夫身还看到活真身？因为在凡夫身的当下修一个以活身相应的功德，以此一分见一分佛的殊胜相，就这样。所以你要看到，你为什么不能见到？不是活不慈悲，而是你没办法看到那一份，你只能就你现在的因缘看感受，就像活给你无量功德，你只能取你那一分所能取的部分。那你说为什么活的无量功德可以灌注你？比如说我们的障碍很重，我们照理讲我们的业障很重，所以我们应该会障蔽不得怎么样见到解脱法。可是在你种种障碍当中，独有一个法，某一个善法，比如说对世间苦，对世间无常，对某种东西刚好这一念跟佛的道理相应，这一地方就是你见佛的因缘。所以宝藏往生因缘也有很多嘞，总是你不能善的都自己感生不了，绝对不 没办法有一种决定感，你这个因缘不具足，没办法去感应这一份因缘。你必须要在，你不可能具足很多功德，可是至少有一项功德是直接跟净土相应的，这个功德必须要是确定的。所以有的人因什么因缘，有的人因无常因缘，有的人依于对佛念的因缘，有的依于种种因缘，所以他得生净土。有的人因慈悲因缘，因缘不一样。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在这里起的这一份因缘，这时候再以此因缘结这一份殊胜缘。所以终究你看啊，见缘起即见法，见法见佛见如来。所以你如果不从这个道理上去理解的话，你没办法见到，你见到的化身可能就是那种应化到种种类里面，不是一个庄严身，因为轮不到你看，你没有这种功德去看到佛的殊胜身。所以你又发觉说，当我们啊慢慢依着法的道理，了解这个道理啊，把自己内心的纠结的部分开始松的时候，其实你会感觉那种无形一种自然的加持是从自内心出来的。你发觉你慢慢会有一种独立的感觉。什么独立的感觉？就像智意子、法意子、莫意意子，会慢慢生出这样的感觉。也就是说，本就是所谓的真归依处啊，这时候心不会在外面找一个依赖，而是从啊从内心会找到一个稳定。这时候会有一种我，所以说这都是你在修行上会产生的一个感觉，怎么样？会慢慢远离对外间的皈依，往以内在法的皈依。那因为外内在的法皈依已经产生的时候，那种独立性就出来。所谓的独立性，换个叫做自在。你看那个自，自己在，不需要靠外在，不需要靠外在，就是自在。所以自在就会有一种世间没有一个地方能束缚你，所以随处皆是可舍处。修行会应该要在如果你发觉你现在还有一种对不是真的一真实法在修，而是经常必须要靠着外在的东西抓得紧紧的，好像对现象的境界，包括我们对道场对很多东西都有一种怕失去的感觉，这个都不是依法。你知道真正修行的解脱味道是来自于它的确是尤其是很重要的一种不，我们对戒不是有一种不悔吗？因为实际上持戒的过程当中，你慢慢产生就确认感，所以会有一种不悔的现象出来。这个不悔是后头修行的很重要基础。那还有，当你对法产生感觉的时候，内心会借此因缘显现一种境界出来，那种清安、喜乐心会出来，它会自己显现出来。所以这时候你这个境界是来自于那种支持力量，是来自于内在的。所以你会有一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会产生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当你得到满足，你就能布施，你就敢施，你就能利益人。为什么？你比较不怕，不怕说我给你，我现在都利益你，那我的功课怎么办？我如果利益你，哎，万一如何如何，你会很怕。为什么？因为你自己还没完成，你还有怕。所以你发觉其实到最后发觉，我们经常是倒着方方面去找，越从外面去找寻一个修行上的安定，结果反而找不到。唯有自己从内在具体依法用心去实践的时候，反而得到安定。这时候会有一种离脱的感觉啊，那离脱一种越来越，而且你看慢看慢慢可以算出你挂碍的剩下几个，你现在算不出来，因为一直接着就是一个挂碍接一个，离不清了、啊、你现在有时候连挂碍都分不清，你知道吧？因为每一个挂碍接一个挂碍都是裹成一团，割不开，割了这个会另外一个来补过来。可是你会慢慢化解，就其实这一生所剩挂碍不多，那个心情应该要生。如果你化解就有靠助念的，那也麻烦了。那就趁我们大家都在的时候，你赶快死。 那我要是坚持就没办法帮你助念，你就另外找人，那个可能要收钱的。哎，所以靠助念不可靠，还是靠自己。哎，好，这是三类分身哈。好，我们来这个当然这个要再谈啊，有很多。总之，所有包括我们往生净土，我希望大家对唯识的道理了解以后啊，你应该能将唯识道理转为念佛。所以要念念净化身心，而不是一直，你看他念佛，我那时候就比喻，就念着念珠，心向着佛像，整个对，整个心一直在指这个像。没错，我们面对净，可是我们念的时候要求的是念念清净，念念由不是眼睛取净，是内心取这个内在的那个清净。也就是说，我前念前心皈依佛的时候啊，我要求我念念清净，我是在这里看的，而不一种好像一种感情的向外，感情向外会不会往生？其实也是可以，可是问题因缘会比较不足，因为你毕竟是从净上去取的，从净上去取的容易被净破坏。可是如果你从内在去念的，所以我念念的要求是每一念都是跟弥陀的愿力相应，跟弥陀的功德相应，所以念的时候是一种往内观的。我借着阿弥陀佛这种功德力，我知道弥陀的真正功德，以我对他专进念的时候，以清净心念的时候，才是一分一分向净土走。所以整个身心一直在念佛的时候，寻求是一个最纯的念，以一个全然归一的向内念，知道弥陀的确弥陀在哪里。我并不是因为这要看你个人的对法的体会啊。当然谈很高，我怕有时候谈很高有人做不到，会空掉会松掉。可是如果你能做得到的话，你化解其实弥陀的真跟希望净土的距离是在于你真实皈依阿弥陀佛，然后就在往内摄心求一心专注的时候，其实还他到。你如果在念的时候夹杂了盖太多其他杂念，其实反而是念距离是大概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念佛修念佛的时候，一定要看自己烦恼有没有相互。假如你往往只是表面上寻求往生净土，可是在内心上其实是一直没办法克服烦恼，这有问题。因为那个不容易到，因为你的烦恼其实就是六道念，其实你大部分在熏六道，你并没有熏净土念。所以当你不能克制烦恼的时候，其实你开更多的六道门，本身净土门其实是很少。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因为终究到最后净土还是唯识所现，你必须让你的内心能现出清净相分。那你必须要让那相分有缘升起啊。可是你忘了化解化解化念一个火，我就经常讲念火谁念我啊，你看多了一个我。虽然你念火的时候啊，专心阿弥陀阿弥陀，你又很知道你在哪里念，知道吧？知道在道场念，而且隔壁是谁在念，声音好不好听也很清楚，有烧点有点热也知道齁。你看、啊、你在念火的时候，所以嘴巴在念，其他五事也照念，而且在念别的，你有没有专注？所以一心好几心啊，那一心你自己没感觉，因为你心向来不懂得摄心，所以你不知道其实你杂好多念。要靠这个功夫往生，你要有信心，不会去的。你随便讲随便去，你明明都是跟他感应，你怎么会去？所以我就想要修行必须要务实一点的啊。讲虽轻松，可是我们要很清楚。像比如说念到最后会有一种决心，我希望大家试看看，念到念是算了一种那种心情。念到就是说谁念，我没时间去管谁念啊，我只记得在我心中只有阿弥陀佛，谁在哪里念地点我也不管，念得好不好听我没时间去想它。也就是说你有一种专注，一种气魄，这种气魄就是说就这个东西，除此之外管它做好不做好，什么念都不是我要管的，那种很单纯的，连我的身在触什么东西都拉回来，不要就在边念的时候不大舒服， 哟，你干嘛念个阿弥陀佛，里面好多念都是念屁股坐哪里，就这不是，然后就开始感受到这个，因为那种心不觉，我觉得最主要是不勇猛，拖来拖去，留个就是啊，你看啊，所以我当时有一个讲课，就是我在讲一讲，结果在讲课的时候，刚好有一个人进来供养花了啊，一个居士，他也不知道，他就供养花，那个因为大殿分两三中间两边啊，啊，结果他跑到旁边供花，全部都。往哪里看，你看你有多少空闲心觉得它有意思，所以从这里我其实我心里都有事， 我也不以为怪啦，哎，我只是就借着机会马上讲，你看你们刚才动什么念你知道吧，我看到你们的念头全部往那边，我巴不得移过去，希望镜头始终对着我，可是人啊，我怎么可能，你们一直转弯一直跑，那我崩挂碍对不对，可是我告诉你，因为我们从这里当然讲是轻松的，我如果从另外更严肃的角度来讲说，你根本还没准备好，你还没准备好，所以你才会有好多空闲心，只要你很恳切的话，就像说你面对死的时候你不会这样，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做到，我只是讲说，总之我没有所谓任何，我没有任何指责意的，我只是告诉你一个现实，你要往生难，就这样而已，因为我现在看到的是一个事实，所以我才讲说，当我们念佛始终念佛会不会一心不乱，可以，可是问题我们先前背后的很多观念的养成，知见的养成没准备，所以说念不下去，这种内心的挂碍障碍先没荡除呵责掉的话，你硬凹没用了，所以念佛当你呵强好的又一直往内，尤其你化解懂得为师的道理的时候，你化解说自己何必做一个梦，然后一直在追寻梦境到底好不好，这时候你了解的时候，世间何处是可以是儿家，那没有一个地方我可安稳了，我明明已经被骗了一辈子了，现在还在找，找什么？找外在的，外在是随缘啊，你这个心境要有，这时候你化解一切境随境而生，但不是意义所在，不是价值所在，始终是借境生这个性，所以后来你化解身心慢慢会从外拉回来，你会从内心找到无限的意义，而会慢慢远离对外境的秩序，这时候你念佛的心就开始慢慢稳住了，安住了，所以这是属于正思维的部分，你这个内在烦恼不做根本调整，你明明知道静，你自己内心觉得静有意义，然后就先认定静有意义，然后就告诉说不要去执着静，已经没用了，知道吧，先认定它有意义，然后才认为说我不要去执着静，你会很勉强，修得很勉强，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念佛，为什么能感觉出来，因为走过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很辛苦，因为他很逼自己，因为他不喜欢念，因为我可以看出那种很压迫，不是那种 enjoy 阿弥陀阿弥陀，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欢喜心一心所现前，得其法喜，所以会发觉心很极为平稳的阿弥陀，因为他这里面感受无限的三宝的加持，可是我们发觉现在很多人必须要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为什么把自己的烦恼压死，其实这也是一个好功德，这是一个精进现象，可是能熬多久，你要不从内心里面去转化对三宝的价值的认知，然后从另外一个面去挫折内心的烦恼，你两头拉扯会很苦的，会很辛苦的，你会发觉修得很勉强，所以我在讲说有时候我们修行人修得很苦闷，真的，我讲实话，因为你找不到要领，你一年一直用幻想期待修行有感应，一年失望，一年 一年失望一年，久到最后只好摆个样子，嗯，很好，可是内心里面就是不知道心要放哪里，有一种不知何去何从，又不敢说他不行，可是实际上还没吃到。我讲的都是实话。可是真的那么难吗？我告诉你，不是。务实一点，把所有修行的问题恳恳切切的去看，为什么到此都还没成就，缺种种因缘，或是不必要的因缘应该如何去除，哪些因缘该居住未居住，你必须要依以事正群的方式，事正群的方式去修，以身恶令断，未身恶令不生，以身善令增长，未身善令生，你应该知道你的因缘在哪里。否则的话，有个念头只要稍微调，其实观念一改打开，你发觉你对法的喜悦啊，很快速就可以体会，不假时日。可是如果你没有，你会很苦闷，你会带着很多的俗念勉强修。俗念就是严禁，直禁就是俗念，所以你知道什么叫俗念了吧？所以我说出家人应该，我以前在湖岩上课，我觉得出家人应该气质很好。可是如果我们现在把牧师神父啊按法师放在一块，你认为谁气质好？有时候我们觉得世间气质我们好像补不上人，可是如果真修行，你看如果把虚云老和尚放上去，那就觉得他气质好，即便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气质好。为什么？是一个能离世俗念的气质，所以叫气质，我们才真正讲叫脱俗。所以关于唯识这种世间种种染污尽而不染浊，才叫真脱俗。所以唯识的道理有这种作用，所以你必须要把它弄懂。好，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懂了以后，不然你们这样听下去哦，会有的人听不懂了。那先对法产生欢喜，追求此功德，这时候再说，你就能纳进去。对，我因为我之前是先放光，我们是先开灯，其他就没了，所以我先讲其他的，先讲其他，以后我们来听唯识的道理的时候，你会发觉它是可用的东西。哎，好，我们来看第六识。第六识我们看的是，这个是第几页？第八页，没关系，我还是用我的哈，我没关系，我们就看三性三量通三境，三界轮时亦可知，相应心所五十亿，善恶临时别配之。性界受三横转意，跟随性等总相连，动身发语独为罪，隐瞒能遭业力牵。啊，这个必须要大家很清楚。为什么？既然跟你讲这个东西，也就是下手处在哪里，你就懂得了。你不要在五事下手，你不要太管你的身体感觉，你不要管你眼睛看的，你先照顾你的意念。因为一切问题从哪里来？我至少短暂，从短期的，你不要看到莫那那一边，因为莫那要修也很难修，因为它就很单纯，那就守住一个八识的见分。所以真正修行的因缘来自于什么？以六为主，利用五识，利用五识，可是主体是六识，所以修行终归到最后要回归以六识，就是你必须要懂得在心地下手。我们现在太重的就是说，我们没错，我们始终不离开六识，可是我们太在乎外在境，而不知道知道去对治内在第六识的那份造作心。我们经常是以另外一个妄想的第六识去造作另外一个妄想境，却不知道去取他的那个六识的妄想分别。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就是说我们变成是以一个妄想去对治另外一个妄想，那叫以妄止妄，以妄止妄，那个妄第二个妄还是顺着佛法。可是我们经常讲说，我们的以妄止妄是用一个不顺于佛法的以妄止妄，只是让事情更复杂。 我们讲的以妄止妄是后头的那个要止前面的妄，是那个妄虽然你还没证悟到，可是你是顺着法。可是如果一开始不顺着法，你所谓的以妄止妄只能增加妄而已，充其量是四天人天善法。所以我才讲说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第六识所占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在整个修行来讲，眼耳鼻舌身都只是个帮助第六识清净的一个工具，所以重点不要太在乎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五识所建立的感官认知都只是助缘，那所以说环境的调整有助于我们摄心，但重点绝对不是在条件，在外境，不是在那个五识所感受的这一部分。五识的感受是要支撑第六识更加坚强而已，重点还是第六识。所以修行到最后终究会是什么？慢慢远离对五识的依赖。所以包括入定也是嘛，五识就要舍啊，它可以成为入道因缘，但它到最后如果继续坚持五识变成障道，知道吧？因为它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昨天讲五识本身一个向外识，向外识因为我的心还不能安定的时候，我必须靠着五识的条件来支撑我，所以我必须要一个好的道场，我必须要好的境，乃至我必须要好的饮食。我们有时候我不要贪饮食，对不对？什么叫饮食？我们有时候我们还很少想过，对不对？哦，我们知道我们要饮食之节量，对不对？这道理都没问题的。可是在现实当中呢，知节量你一碗他也一碗，那不一样了。像我半碗，有的人要两碗才也是节量，因为他本来都是五六碗。其实每个人因缘不大一样，也就是说在大众规矩当中，我讲的是一个更细心的观察因缘啊，所以不要纵容，但不是那么僵硬的看法，你知道吗？像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个人，你不能一直贪着饮食，可是为什么饮食有时候是必要？尤其是心智软弱的人，你说他吃饮食会不会左？会啊，当然我知道，就是左才需要。可是问题他的心智弱，如果没有那种乐意的东西做所缘，他扛不起应该修的东西。我讲的是原则，我不需要你们回去开放，可是你要有这种道理的认知。为什么？这是他的烦恼习性，他的烦恼习性，所以你可以调伏他啊，你不能不一定顺从他，可是你要知道有这一类人，尤其是末法众生烦恼深重，你完全把他的因缘拔掉的时候，其实他不好要修行。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针对不同人做不同的区别？因为实际上现在扛不起了，心智弱，烦恼重，所以我才现在一直在强调，就在修行上必须要保持一个什么样，就是始终让修行留有一种欢喜心，不要把欢喜心磨掉，这样才会继续下去。所以当我们有时候在讲，因为假如他在起烦恼的时候，我们就起一种挫折意打击，可是当他在烦恼打击的时候，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有得病，用药把他的那个身体治好的时候，治好病的时候身体也虚了，这时候应该怎么补回来？这中间有对治虚谈，各个为人虚谈，世间虚谈，还有地狱虚谈，有种种类。当然我们经常会找烦恼，为自己的烦恼就是找理由啊，这个当然你要找理由，那这个自欺欺人没有，不过就是我知道这是个道理。 所以为什么在很多的修行法门，其实现在人越来越不堪，因为他的内心所现起的那个善心所很弱，烦恼心所很强。很强的时候能对治对治，有时候我们会怎么，有时候在对治上会产生什么作用你知道吗？先保留他几分烦恼，对治那个比较重的烦恼。因为如果你全面对治，那他扛不起，他扛不起。所以他整个涌现出来的东西，你必须要让他先产生欲嘛。所以我说始终对修行留有一种喜乐心，那个欲啊，善法欲才会出来，才会精进，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在修行到最后啊，整个东西啊，五事的应用啊，其实都是一种助缘，有时候必须要交代他。可是如果花姐你一直始终在五事做功夫，这就表示你不会用功了。也就是说修行挥着一定要眼睛看到什么，身体一定要处在什么环境，然后要感觉什么，挥得这样才修行，就知道你没有在用功，你知道吧？我知道初学者需要五事的养分，断食、促食、意识食、事食，对不对？要这种饮食，可是这毕竟是烦恼食，这位烦恼食。所以不过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他没办法，所以你必须要借着其他的因缘让他有点慢慢成型。所以不要太，有时候要坚持，就是始终护念着他那个对法的欢喜心，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在他还没慢慢得到另外一个，就是他还没得到另外一个饮食，还没在消化他的时候，先不要断他的某一个饮食。你一下前断，他会两头空，两头空到最后会到最后依他的习性会回头，你知道依他的习性。所以有的人到最后为了在修行上找到自己能安身的对方，只好重建立起世俗的价值观。他从外在的，我所谓外在，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外在的就是说，当我们不断在修行到最后竟然不懂得去忘了原来的出发心，而是从什么，从我们所做的事业当中寻求另外一个肯定，这已经是回头了，这是回头。这个维系处你要自己观，也就是说当你现在的念头所起的境界是什么相的时候，感觉你自己要对念头很清楚。好，所以我要讲说，因为这个整个主轴是在第六意识啊，所以第六意识的修行到最后是终究是结的一个根本，因为它是通三性，三量、限量、比量、非量都有啊。那五事呢只有限量，也就是说它差什么，虽然它没有非量，其实是相对没非而已啦，也不一定看得很清楚啦啊。不过就是就它来讲至少是限量啦啊。那我们现在看的就是说最重要是第六意识的价值在哪里，比量，这个比量它能推理，它能找到法则。好，所以一个人，我们在看一个人啊有没有能力啊，智慧高不高，像小孩子，我说啊这个小孩子很聪明，为什么？小小年纪就懂得开始用推理。一般人比较动物就是要不要啊，你要不要，要为什么不知道，就要，就很动物性。那开始比较聪明就是因为他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要，这推理就出来了，有前提有结论。然后开始越来越精细的时候，就会好多前提，对吧？有个结论出来，再以这个结论做下一个前提，一直在推，这表示这个人有聪明。我们经常片面的用的词，经常少推理，就是一对一的，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在思考，很少有前提跟结论的推理，就是这个单独的一个很单纯的一种断言句，就是说我要吃饭，我要睡觉， 我讨厌你，我喜欢你，我怎么样怎么样，都是那种就这样肯定的理由，没有想过，也不清楚。他也许有理由，可是他说不出来，这表示这个人会浅。所以我们才讲开始要建立一个如理思维，就是听闻正法片面进来，如理思维就是善用如法的比量智，那这个就是第六的特征。我们现在整个教育里面最缺的就是如理思维，我们喜欢片面的听闻正法，然后就把拿到药柜去放，没有消化，没有比量。所以我们经常会达到一样，希望你给我答案，你给我更多的答案，可是这样的答案不是你的，只是不断成为你要记忆的对象，所以修到最后会很孤单，因为都是你要懂的，你要记的，不是，应该是比量。通三尽，信尽，带子尽，啊，这个独饮尽。那像我们来讲啊，其实在现前所面对的境当中有多少境？大部分代词现境有没有？其实已经混在很难说的嘞。讲有这些境，它这个第六识能通这个境，其实在我们现实的人生里面啊，什么境都有，什么都境，而且是很难分。以现境为基础，马上就，因为你要知道，你始终不要忘了，一切法无自性，所有念头都是刹那生灭，延续不断的流转向。所以我们在讲因，这个要讲都是很维系啊，你们必须要能细观啊。我们讲因跟果，实际上没有因跟果，你找不到一个固定叫做因的东西的。我们讲因果是施设出来，就这个果说它是因，就这个因说它是果。现实当中，你能不能找一个是你单独因、单独果的？没那个东西哦，没这个东西。只能我们设定一个对象，然后说它是这样的因。那这个只要改变以后，叫就此因说此果，就此果说此因，所以既果又因，因为。对待不同对象的时候，像你现在的此刻又是果又是因，就以前你现在是果，就未来你现在是因，所以你本身名之为因还是果很难说。所以我们论因论果，先设定一个因才说它的果相，论定一个果相才说出它的因相。所以在讲因果的时候，只有缘起的因、缘起的果，没有自性因、自性果，这才是真正懂得原因果道理。否则的话，从自性因自论自性果，是一个破坏因果的。这是从依他起建立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谈佛法的时候，谈因果道理，也都是从以我们所建立的一种施设依他起的，是吧？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的念头串习，到最后我们发觉很难定哪一个点。就是当我们现在在起这种分别的时候啊，讲它是信境的时候，花姐它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前前后后，以它为基础，以它为信境为因，升起另外一个念头，升起另外一个念头，到最后你要说它是什么样的境，因为它夹杂太多因缘。现前我们所观察的任何境都不是单一境，都是一个和合境，而且在和合的中，你看。我们在现前，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同时五识现前，同时第六识现前，第七识现前，第八识，你看都有各言各的境，而且各互相，你看呢，我们又以八识现出来境为基础，升起五识的想法，升起六识的想法，所以五六七八能不能分开？那是道理上分开，实质上分不开。而且我现在讲的是当前一念，不但是当前一念如此，而是后续念不断的种种从不同的角度相互接替着，所以生命是一个妄想流，就这样哎，一个意思涌现出来的流。如果你不能从根源下手，你遮挡不住它一个那个差别性啊。我们来看，所以他先确定他有这样的一个差别，他是三性，善恶无记性，限量、比量、非量， 三种尽哈啊，善恶无忌啊，限量、比量、非量，还有性尽、待之尽、毒瘾尽，三界轮时亦可知啊。因为它是这样啊，你会发觉在整个三界里面啊，最容易感觉的就是那个六识相，第六识的相。第七是隐藏的，第八是隐藏的。就像我们现在，你能不能感觉我的那种五识跟六识的造作相？尤其是五识，虽然可是我现在在造作了，我现在在讲话，其实都是六识的现前嘛，因为我在推论，我一直在推论，我在构成语句，这个都是第六识在造。那第七，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字？你看不到。我的第八，你有看？可能你看到一个借着种种因缘所显现的六识。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能算命，为什么能看相？我们现在当然没办法看，可是其实你的所有的显现都是你的业报现前，所以能看出你的习性，不是吗？你的外相、你的动作、你的观察，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我们要试一个人很不难，很多地方可以看出来。不过你不要比人家烦恼重，你如果比烦恼比人家重，要看谁？人家看你呢，不是你看人。你重到都固定一个角度看人，以为看得很准，其实都看错，而且经常偏以习惯的那一边看人。所以当我现在取一个境界出来，我马上问他：你们怎么看？哎，你们认为他的好坏？那开始就开始显现，谈的越多，故事越精彩，然后你要看你的反应，我就能看出你的个性。为什么？这样的东西在你内心生这样的境界，然后做这样的分别，其实都是你的习性展现。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一定意义，包括我们在求法上，为什么有时候要问？有时候为什么我要问？因为我要让你们从问题当中看出你们的判断，来看出你们对观念透不透。为什么？因为一个问题呈现就是一个认知的呈现嘛，一个分别法执的呈现嘛，不是吗？对一个生命的自我定位，除了一个具生我执的呈现，也是一个分别我执的呈现，不是吗？你认为你是怎么样的人？你认为你的人生方向，我们谈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大概是什么人，是不是？他已经透露我很多消息了。所以其实因为你整个生命的展现都是一个你过去无量的那种阿赖耶识的种子一直在涌现出来了，它不会跳开你的本质，另外有一个非你的东西现出来，你知道，只是我们现在的身心粗糙，所以我们也同等烦恼，所以你在同样的价值观就不容易看出它升起这种价值观背后的根源，因为你也习惯。就好像说我们很难想象，要是我们身体长了很多脚，你会觉得说：哎呦，你怎么那么难看，好怪哦。可是那个很多脚说你才怪呢，我们不是都很多脚吗？所以有人啊，你不正常。我说那请问什么叫正常？事实上什么叫正常？也就是共业的叫正常，别业的不正常，就这样，不是吗？跟共业相合的叫做正常，个人的叫做不正常，所以细看每个都不正常，不是吗？所以我们要从这个道理，我们在做真人的心理辅导的时候，有人讲说：哎，这个人双重人格、哦、我经常讲不是双重人格，是多重人格。所以有人讲我双重人格，错，多重。你不用去怀你不用去排斥人家讲你双重人格，只是如果你是一个凌乱的搞不清楚的，这个是你有问题。可是实际上我们是多重，我们只是你看哦，你认不认识你自己？你如果继续看你自己，你会觉得你真的是莫名其妙，是不是？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其实我们讲莫名其妙，就是对一个我的不认识。我们有没有细看到底你怎么自我定位，你是什么样的人？有时候很难，你细看你很难找出一个真正的你。 所以我们来讲说，要人家了解你，不要啦，因为连你自己都了解不了，别人怎么了解你？是，我们这不再去寻求一个别人的了解，我们在寻求的是一个自我了解，因为实际上连我们自己都很难了解。为什么？因为你在变，你在变，你一直在转，过去的你跟现在的你又不大一样，好像中间有一个稳定的像，可是其实在变。因为你知道，在以习性的现前的同时，另外一个烦恼又倒进去，以先天的环境造出 的感应，后天的不断引现出来，所以你是一个活的变化无常的生命体，所以你从来没有一个固定我在里面，所以你不要想用一个固定态度来看待自己，看待别人。你知道，从唯识的道理会看到，一个人本来具有多重无限可能，因此在看待人也保持一个怎么样多重无限可能在看待任何人，这就是唯识道理。你看哦，我现在讲了，我们现在是从一个唯识道理的体会以后转出来，将这个道理做现实人生的观察，其实你就开始开放很多观念了，是不是？你就不会说用单一境认为它就是如此，不是，它不必然只有如此，你看到的只是它现前的现行，它背后的现行里面有多少因缘，或是还有隐藏多少因缘，你不知道，所以你从来不会有定性的角度看认定论断任何一个人，不会有这种习惯，有的话始终是保留一个空间在看，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讲说，一个人在判断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在一个自我生命的展现，任何个点滴。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看到一个人更新，看到那个动作，看到很多地方，当为人师长的，不要马上急急忙忙的想要教育他，先让他做事吧。你说哎呦，你就故意做得好看给师父看，不需要了，你就老实就好了，因为他只是在找你的病治你，你不用故意装着没病，你没病他不知道什么下药，你应该诚诚恳恳的，不是故意，就是很自然的，因为师长无私，你也无所挂碍，彼此信任，所以我观察你的细心，从你的动作当中，情的反应当中，看待你的价值观建立在哪里，也就是说你的知在哪里，你在自我判断当中，对佛法的判断，这中间我慢慢看，其实因为这个有时候你道理懂，就是这样的结论，这样的认知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所以有这样的因在里面，所以你就说啊，此人好修什么法，那你就开始找这一类似的法让他试看看，你会发觉他很容易安定。对了，我们很少在做这个，可是其实要，这就是一种慈悲心，找一个真正有这种发心，找一个真正药来除他的病，我们缺少这种细腻的教育，我们大家就大锅饭一起吃，这样大锅饭一起吃之外，还有另外的差别还是要关照的。所以这个就是从于我们现在知道，尤其是心念的展现，第六意识的判断、啊、都告诉你很多你内在的消息。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